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宣讲神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逃跑的先知。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啊，再次来分享信息啊。今天分享题目是逃跑的先知啊。经文在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主日的早上，主你聚集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也接近我们的思想意念，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让我们一同来向主来学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使用下面的时间亲自来带领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也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经文来看这里就是谈到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好，那这个神的话临到了一个人，那这个是这个人他的身份就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了，他有一个使命了。那神的话临到了约拿，那他其实有一个先知的身份啊，那他要代表神，按照神的吩咐呢，去传讲神要他所传讲的信息。然后神要他干嘛呢？要他起来，他说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这个尼尼微呢，当时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在以色列的东边、东北边那一带。那神呢，神要约拿起来就是到那里去到尼尼微去呼喊那第二节后面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就是尼尼微人他们犯罪了得罪了神，他们行恶了，那现在已经达到神的面前，那表示什么？神要采取行动了有些时候神神是很久忍耐的神但是这里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要什么，采取行动来施行审判了。但是神可以不给尼尼微任何的警告就来审判他，但神没有这样做他先派先知约拿去这个大城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他呼喊什么呢？那我们从约拿书三章四节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是神要倾覆这个尼尼微之前的话，那神要给他们警告，那就是让他们有什么悔改的机会所以这是神给的恩典要给尼尼微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大城。但我们看到呢，这个约拿呢，他却不愿意去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显然他领受的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却不听从他不去尼尼微，而要逃到什么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他是在地中海的西边呢，那是现在属西班牙的地方，所以你去看到他不想往东去尼尼微，反而想往西去什么逃到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的目的是要躲避耶和华，那这很特别那或许我不知道他怎么理解或许他认为只要离开了以色列地反向逃到他斯，他就可以逃离耶和华的手，那耶和华就拿他没办法。 而且他这个而且采取了行动啊，他不是采取行动去尼尼微啊，他采取行动是什么？逃往他师。这个第三节正记载呢，中间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啊，约帕呢，在这个地中海啊，这个西岸以色列的西边呢，那他下到那个地方是靠近地中海的港口，在那里他遇到一只船要往他师去，那他就什么呢？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那他真的不仅是嘴口里说说哈，他有实际的行动啊。那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啊，那这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约拿他是先知啊，他得到了神的话，神吩咐他，神命令他去什么尼尼微呼喊。他不但不去，反而什么逃到他师，那这个他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今天题目叫逃跑的什么先知啊。他应该去尼尼微，在那里宣告神的话。但你也会发现这个约拿他逃到他师就能躲避耶和华吗？那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够到任何地方去什么，你逃到哪里去你都躲不了什么耶和华神啊。在诗篇139篇啊，大家都很熟悉啊，有一支歌不是也唱啊，那诗人怎么说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好，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到任何地方啊，能够躲避耶和华的。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神。好，所以这很明显嘛，就算这个约拿他逃到他师，但他没有办法什么逃离耶和华的手。其实我想约拿他应该也知道这个耶和华以色列这位独一的真神啊，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他是全能的神啊，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我觉得他就是故意什么不听神的话，故意什么刻意的逃到他师，那看你耶和华能拿我怎样。那他这种也是一种悖逆的态度。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这种态度，神你拿我没办法，我今天就是要这样做。那这个话其实那这个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心态了。但是我们看到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是不是？那神显然没有放弃什么约拿，他没有因约拿的悖逆呢任凭他逃跑而不管。那我就不管你了，那你我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去传讲嘛，你不接受这个责任。但是神没有放弃约拿，所以而且神也采取了行动呢来挫败什么约拿的计划。那假如说你去看第四节开始就谈到神在挫败约拿的计划。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个风是从耶和华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掌管自然界的神。他能兴起大风，风和海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而这个狂风大作产生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个不但就是造成了什么，甚至船几乎破坏不但是航行不顺利了，船都要坏了，甚至坏了就沉没了。那你去看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危机的。那你再看第五节的记载呢，那当时那些水手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水手他们是掌船的啊，他们是航海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经验呢在水上的经验，但他们都害怕了。那就说明了这样的风浪 他们也是什么无能为力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希望他们的神能够拯救他们。那其实我们世人啊，世人遭灾的时候啊，遭灾难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想法，希望他们所拜的神呢啊，能够保护他们，能够拯救他们。但是这里的话，你要看到一件事情，风浪是出于谁啊？出于耶和华。这些水手的假神啊，拜的假神都是无用的偶像啊，他们怎么跟真神对抗啊？只有耶和华能够平息这个风浪。所以他们什么，这些假神他们无论怎么哀求也没有办法拦阻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再求也没有办法平息风浪。好，那接着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把船上的这些东西呢啊丢在海里面，那当然是船轻一点了啊。其实你去看这个风浪已经造成他们财物的损失了啊，这些人他们的货物啊被丢到海里面去了。他们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啊能够存活下来啊，船不要沉嘛。那我们看到第五节后面记载的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约拿呢，他已下到舱底躺卧沉睡啊。舱底呢，那就是船身最低的地方啊，那地方摇晃什么最小，他在那里什么睡觉。这也很特别啊，别人都在怕伤命，各自什么哀求什么自己的神，船都快要坏了，但他却跑到什么舱底去睡觉。我看呢，他这也是一种什么躲避耶和华的方式啊！我看你耶和华拿我怎么样啊？你起了大风，啊，约拿应该知道的，约拿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神的先知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去什么睡觉，啊，那这个是一种继续的什么抵挡神悖逆的态度。我去睡觉，看你拿我怎么样。好，他是悖逆啊。但这个时候他睡觉也 没办法让你一直睡啊，神不会让你一直在那边睡觉躲避耶和华。那第六节这个船主到他那里去，好，你去看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 啊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他这个时候啊，你睡觉神也不放过你啊，啊，把你什么找这个船主把你叫醒干嘛？起来什么求告你的神，你要面对耶和华，不能逃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好，所以约拿他没有办法用这个啊沉睡来躲避耶和华，他没有办法躲避神啊。我们可以自欺啊，我们可以说给自己很多理由，但是的话你至终要面对什么？这位神啊。所以他没办法躲避神。那我们看到继续看的话，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第七节那在船上的人啊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他们整个船的人都在风浪当中，当众人一起遭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啊，这个想到这个办法呢，经由抽签啊想知道是谁造成了这个祸患啊。那其实一般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在你遭到你没办法控制的自然灾难的时候，那想到什么是谁造成的这个灾难啊。其实这可能也是一种在人心中的常有的想法，它就是灾难不是什么无缘无故的，灾难不是无缘无故，那可能是有人什么，中间有人使我们遭遇了什么这场灾难。那当个船上人是这样的想法，他们在这种什么灾难的时候，他想我们中间哪个人使我们什么遭灾 好，那接着呢，他们就什么撤迁呢、啊？就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说谁使我们遭遇了这场灾难。结果撤出了谁？约拿，约拿被抽出来了，啊，就是你。那这个显然也不是什么意外，那这也是出于神呐、啊，啊，你去看一节圣经呐、啊，在箴言书，箴言书第这个十六章三十三节这里说，啊，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撤出约拿，那也是神的心意的，神要众人知道。是什么？约拿他造成了什么？这场灾难，而且要帮助他们呢，脱离这个灾难。那这个时候，好，那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他们竟然撤出了这个约拿，还要他自己说。自己说是不是你啊造成了这场灾，是不是啊？那其实我相信约拿是心里有数的，他该干嘛？他在躲避耶和华嘛。那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到哪里去躲避他？他这个什么，他知道其实就是他自己。好，接着他们问他的背景，他说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属哪一族的人？问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从事的行业。好，那约拿回答说：“第九节，哦，对不起，第九节啊，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告诉他们，他是希伯来人，他敬畏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亚威，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当神与百姓立约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啊？耶和华的回答就是这个，就是亚威啊，我是什么自由拥有的，是以色列的神，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当然他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偶像。所以的话他告诉他他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而且他告诉他们他所敬拜的神，啊，敬拜的神呢，那就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独一的真神。那接着他也说明了什么？那创造沧海瀚地是天上的神。他对进一步的描述了他所敬拜的神是谁，是怎样的神，创造大地和海洋，啊，在天上的神。所以就说明了这个大地和海洋是在什么耶和华的掌管之下。那其实你知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为耶和华做见证啊。他这一句话，他的回答最后使整个船上的人归向了耶和华。哎，他这个逃跑的先知啊，在逃跑过程当中神还能使用他，他在众人面前见证了什么？他所敬拜的神是谁？你不要小看我们在外面说一句话，我信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神，你不知道能产生什么后果。不以福音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你今天说我是信耶稣的，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你不知道这个能够在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产生什么样的能力。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到，有一个人他不信耶稣啊，那他那一天三个人不同的人都对他说什么？耶稣爱你哦，他就被影响了。那他要看看耶稣到底是谁啊？怎么我今天碰到三个人都说什么？耶稣爱我。所以他这里约拿他只不过说，哎，我是敬拜耶和华的。这创造旱地沧海天上的神，就是这一句话使这个船上的人什么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了什么这位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神，他们最后也得救了。所以 这个逃跑的先知，他还是经由这件事情为主做的见证。那第十节，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就是约拿已经告诉了船上的众人，他坐船逃到他是去干嘛？是躲避耶和华。那当众人什么知道这事以后，他们都什么惧怕了，害怕啊！他们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出于约拿的，这个沧海大地是由谁掌管啊？是耶和华掌管。那这个风浪是出于耶和华的，然后对他说啊，他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就是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啊？你为何躲避耶和华了？你太不自量力了，你不然自己遭灾，你还使我们都什么遭灾啊？你应该什么听神的话嘛，叫你去你怎么不去呢？害得我们今天什么在风浪里面跟你一起倒霉啊，啊，一起遭灾，还有货物被丢到海里面去啊，已经给他们带下损失。”好，那这个时候啊，那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也是神借的这些什么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呢、啊、来责备约拿了。他们当时对以色列的神才第一次听到啊，还第一次听到啊，他们以前他们有各有各自的神，他们哀求自己的神。好，所以他责备他，不但自己遭灾呢，同时连累到他们。所以我们发现，当先知悖逆的时候呢，其实神可以用什么外邦人来责备他。外邦人都知道什么，你不应该这样子的，你不应该不听神的话，你应该去嘛，你怎么不去呢？好，那现在我们现在都跟你一起遭灾了。好，不仅外邦人责备啊，甚至我们看到先知被责备，甚至有用牲畜来责备的嘛。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先知巴兰的这个假先知啊，或者不是叫假先知，贪财的先知，他是贪财先知。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啊，巴兰就是那贪财、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啊，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阻挡先知的狂妄，啊，你看到这个巴兰他是贪财的先知，圣经这样评价他，那是神对他的评价。好，他当时呢，这个巴勒这个摩押王巴勒呢，他用财力去引诱巴兰，在民数记有记载，那要他去什么咒诅以色列人。好，那结果的话，神用驴子来责备他，拦阻了先知的狂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悖逆神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什么外邦人，甚至什么牲畜来责备他。好，那但是你想，其实被责备也是神的恩典，啊，因为你被责备你才有悔改的机会啊。神没有任凭你啊，神没有说你就自己去嘛，神还是要挽回这个先知约拿。所以我也被人责备过嘛，我的同工以前责备我，是，那我也必须啊，愿意听啊，是不是？我这是你们要听啊，啊，听，而且听进去啊，听进去带下改变嘛，是感谢神嘛，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即使他被这些外邦人责备了，那也是什么？神给他的恩典，让他什么知道自己错了，能够啊做对的事情回转。好，那我们接着看呢，第十一节，那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好，那他们知道约拿是造成灾祸的原因，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问他说：“啊，要怎么样对待他，才能使风浪平静呢？”啊，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 也就说明他们的情况越来越危险。那第十二节他对他们说，那约拿就回答他们，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所以约拿其实心里有数啊，他明白知道的，只要他不在这个船上，那这个船这个风浪就平息了，所以他没办法抵挡耶和华。所以他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把他丢到海里，海浪就平息了。好，然后他说明的原因，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他是明白了解众人遭遇大风是因他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好，所以神兴起了大风，整个船的人担惊受怕有财物的损失那大家，所以他要大家把他丢到海里面。那丢到海里面的话，那他不在船上，那神就不会在，这个风浪自然就停止了。神不是要来毁灭这些外邦人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就是这些人呢，他没有照约拿说的去做，没有把约拿什么抬起来丢到海里，而是什么竭力荡桨那去要把船拢岸。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他们都知道在这样大风浪中把约拿丢到海中，那他是很难活命的，他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了所以他们才竭力荡桨，他想靠自己的能力呢把船靠岸来拯救约拿。好，但是确实不能。好，所以你去看到其实这批外邦人，这些不认识耶和华的拜偶像的，他们想救约拿，你说明他们其实我们人都有良知的你人被拉到死地，你们不能见死不救那他们不愿意把约拿丢到海里面，那他们想竭力的荡桨把船拢岸，但确实不能，他们无法使船靠岸，因为风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好，那这个就是说他们现在越来越危险了。好，那这个风浪越发翻腾，那显然是什么？出于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拯救约拿。那第十四节看一下这个故事内容很多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你看很特别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这该是这些外邦人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他们原来是各自有各自的神，他们各自哀求自己的神，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合意求告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神，独一的真神。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以色列独一的真神面前，向他来祷告。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直接呼求耶和华的名字，他说我们恳求你。哇，他们非常迫切诚恳的什么在他面前祷告，然后说什么呢？这个他们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约拿被丢在海里面，这么大的风暴，那照人的常识判断是死路一条那这样子他们把他丢在海里的，那这个人性命死了，在海里淹死了，那这是什么？那是我们有责任的。但是他却求耶和华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好，他们心中是知道不应该把约拿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丢在海里的，然后接着说什么？不要使留无辜人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好，那约拿仍在海里面，在这么大的风浪下，那他会死在海里面，那他们就变成什么？流无辜人的血。那他们求神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好， 然后他们也说明了原因，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就是这其实是你的旨意，要我们把它什么丢到海里的，我们是顺服你的旨意。好，那他们祷告完了，好，他们这第一次向独一的真神祷告，向以色列的神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而且是非常诚恳的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把什么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那就是照约拿所说的，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风浪就止息了，就如约拿所说的。他们这个时候呢，船上的人他们显然是经历了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啊，他们真正认识到什么，耶和华他是什么创造沧海和大地的神，是掌管自然界的真神啊，不是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啊。那他们就有一个反应，你去看，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大大的啊！我们是不是有？甚至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大大敬畏耶和华啊？你敬畏神吗？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不是很敬畏神啊。神，你跟我说的话，我听不听，那是由我决定吗？那你，那他们是大大敬畏耶和华，发自内心的。啊，充满了敬畏啊，敬畏谁啊？这位独一的真神啊，啊，不一般的敬畏耶和华，而且呢，向耶和华献祭。好，那向耶和华献祭的话，那显然就是什么？向他敬拜了。他们就是以什么耶和华为神了。啊，感谢主啊！他们原来各自有各自的神啊，但在这件事上，他们经历到一件事情。他们所信的神没办法救他们，只有谁救了他们呢？耶和华救了他们。耶和华才是什么？是真神，是活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是拯救他们性命的神。好，所以他们现在什么？来向什么？耶和华敬拜了，大大敬畏他。他们等于是什么？归向了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我们谈到他这段的记载中，发现他，我们看到约拿他在这些他悖逆当中呢，神拯救了这些外邦人，不仅是拯救他们性命不至于在海中灭亡，而且什么让他们认识了耶和华是什么独一的真神，他们都知道其他的都是假神了，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啊。那这件，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想其实神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挫败这个约拿的计划啊，叫他生病嘛，那他去不了了，是不是？那就生病来管教他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啊，那也神却选择了这个方法来什么拦阻约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这些与约拿同船的外邦人经历他，认识他，归向他，那这个是神什么莫大的恩典。神不仅是要挽回约拿，神要拯救在船上的这一批人。那就如诗篇145篇第1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这今天的经句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一起来念一下，请。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他既有公义，又有什么慈爱？他拯救了这些外邦人，拦阻了这个先知的狂妄，他对他施行管教。他先知已经悖逆神了，神在施行公义的管教，但是同时什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拯救这些外邦人，那这是神的慈爱。所以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感谢主啊，好，非常伟大的神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约拿是得救了啊，不是，这个外邦人得救了，约拿怎么样呢？那他是不是淹死了？那照人的常识判断，那他是应该是什么没救了，但感谢神啊，耶和华 听了船上人诚恳迫切的祷告啊，他们不愿意流无辜人的血啊，他们不愿意什么让约拿因他们把他丢到海里而丧命，所以神听了这些人的祷告，神拯救了什么约拿，这些外邦人没有流无辜人的血，感谢神，神是听祷告的神，你恳切迫切，即使你是第一次向神祷告，那神听你的祷告，神拯救了约拿，神救他。你看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什么33夜，神用大鱼来什么拯救约拿，他没有死亡啊，这也是什么超自然的拯救。一方面说明了神听祷告，另外一方面说明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感谢主。那其实我们看约拿的态度啊，约拿在整件事情上的态度啊，你去看他一路过来他都在背逆神啊，他起初就不听神的话啊，不去尼尼微呼喊啊，那不但不去不听，而且逃亡，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那这是悖逆啊！一开始不去就悖逆，逃亡他是更悖逆，然后结果碰到风浪了，他还在船底睡觉，啊，船底睡觉，你耶和华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我就在睡觉，好，然后呢，最后呢，船上人把他从暴风中丢在什么海中？我想，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他事先知道鱼会救他吗？我看是不知道的。我看他心里也有数了，我就是什么，死了我也不去，是不是？但是神比他更行啊，死也死不了，是不是？死不了啊，在鱼肚子里嘛，3日3夜。死不了，但是活罪什么难逃了，你要不要到鱼肚子里死不了。好，他后来也，所以我看他这个就是从头一种悖逆和抵挡神的态度，好，临死都不去，好，淹死嘛，我丢下去你最多把我淹死，死了我也是不去，好，一了百了，但是死不了。好，所以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悖逆抵挡神的态度。其实我觉得约拿，其实他在船上也可以向耶和华祷告，他最后是在鱼肚子里面向耶和华祷告，他在船上就可以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嘛，是不是？我得罪了你，我应该去的，我现在我向你许愿啊，我你平定风浪我就马上去了。但他没有啊，他什么，他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嘛，那海里淹死了我也不去啊。那这你就看到他这个悖逆，但是他为什么临死不去尼尼微呢？啊，不愿意向当地的居民呼喊呢？那当时呢，亚述人呢，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嘛，那与以色列人为仇嘛，所以他什么？他不希望看到什么尼尼微人什么悔改得救，他希望尼尼微人被什么神灭掉。他希望尼尼微被毁掉，所以他一路悖逆神。那这个其实你发现这个强烈的对照，这些外邦人什么竭力荡桨啊，要救他的生命啊，他现在却什么希望什么尼尼微你们这些神把毁灭他们吧。那这个你就看到神是有恩典的神，但人是悖逆的神，但是神还是有办法，再悖逆的神今天有办法，好，把他扭转回来。那结果呢，他现在什么，他在鱼肚子里死都什么死不了，非常的什么痛苦啊，3日3夜。好，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呢，他在终于什么转向神了，他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他原来都要躲避耶和华，好，你看一下这个约拿书后面2章，好，1到2节1节，好，这里2节的记载，好，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好，他终于什么 转向神，他向神祷告，这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的大能，还得神对他的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啊？没有取他的性命，但是这个时候他悔改了，他再刚硬的心，他也服下来。好，那约拿祷告说什么？说什么？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他现在已经在鱼肚子里面，这么大的患难，他知道什么？神会应允他，答应他的祷告，听他的祷告。好，然后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现在所处的光景啊，就如同到了什么阴间的深处，离死亡很近。那他这个时候他呼求神，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就说，神，你垂听我的祷告。那他这样讲，其实他相信什么？他相信即使在鱼肚子里面，他的祷告也可以达到谁的面前啊？神的面前。所以他根本他自己是知道他有没有办法逃避耶和华，没办法逃避。在都阴间的都到了鱼肚子，都离死只有一步的时候，他在鱼肚里祷告，他知道神会听到他的祷告。那他前面说他要逃避什么？躲避耶和华，那他这个是悖逆啊。他在鱼肚子里祷告，神当也垂听了，神无所不在啊。所以你今天不要想躲避耶和华，那你躲避耶和华，那你是没办法躲避的。好，所以他这里呢，他这里向神祷告。好，那所以人不要自欺嘛。好，你不要认为这样子，我只要硬的心，那神也拿我没办法，那是有办法的。我们不能跟神对抗啊。所以约拿的故事就看到这一点。那其实约拿书第二章三到八节我就没有列经文了，那是记载他在鱼肚子里面的苦情啊，那记载上他大水漫身啊，他几乎被淹没，海草绕着头，鱼肚子里面还有海草绕着他的头，你看他这是很痛苦啊，真是生不如死啊，他说明了他在鱼肚子里面是这样的痛苦啊，但他也感谢神，那他说他什么？他知道他能活着是神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的。照正常情况，那他老早已经灭亡了。而且他在心灵极其软弱疲乏的时候，身体衰竭到不行的时候，他向神祷告，回转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啊！好，然后而且他许愿，好，那我们看一下他在鱼肚子里面向耶和华许愿，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他这时候许什么愿呢？你觉得他许什么愿？就求神什么，把他从鱼肚子里面什么救出来嘛？是不是？神啊，假如你把我从鱼肚子里面救出来，把我现在这个苦境中拯救到岸上，那我一定什么会听你的话，我一定会去什么这个尼尼微。去那里呼喊，他一定会还愿的，他会照着所许的愿去行。然后最后他说什么？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只有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啊，才能把他从鱼肚子里面救出来。那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对神有信心了，他对神的依靠。然后你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那第十节呢，你看神是全能的神啊。第十节，这个鱼也听神的话，是不是？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什么旱地上。吩咐鱼，好，我们说自然界啊，生物界都在什么神的权柄下。好，那他就得救了，感谢主啊。好，约拿这个逃跑的先知，那我们再一次从这个记载我们看到呢，从这个故事，从这个逃跑的先知身上看到呢，即使他很悖逆啊，非常的悖逆，但神却没有放弃他，最后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心柔软求告神，他只要一回转，你看神马上就什么救他。 神给他有恩典的。但是这个，但是你看他，我说的他在船上也可以求告神啊，他在大风大浪中的时候，他可以求告神啊，神啊，我愿意去啊，你不一定要到鱼肚子里面嘛，那他就是非要到鱼肚子，他才能够柔软下来啊，那这是受了很多的惧怕、痛苦、折磨、死亡的威胁。其实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一开始就可以听什么神的话，他一开始就可以什么顺服神，他去嘛，他去，那他就不会经过这些什么苦难，他非要经过这些苦难，那最后什么他刚硬的心才柔软下来，那其实他不需要的。啊，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有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啊，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常常背逆神啊，我们常常也是不听神的话，那我们也会被什么神管教，所以当我们生命中有患难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每一次都是为义受逼迫，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什么，我们在某些事上什么得罪了神，神在提醒我们，你要回转，你要回转。约拿不是一个例子吗？神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有事得罪了神，我们才有这个苦难。假如我们当初听神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事情。所以在传道书七章十四节呢，这一段话，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一起读一下，一起来念经。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遭患难的日子，你当要思想。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神？其实我最近半年多来啊，其实事情都不是很顺利。我也是在晨祷的时候，神就告诉我的问题在哪里，那我就赶快我不要再一直往那条错误的路上走，我就做出调整了，感谢神了。所以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都是为义受逼迫，那你要去什么祷告思想啊？你雅各书吧，应该说你受苦你就应该什么祷告啊。所以我们愿主恩待我们，那神让我们有一些时候经过苦难，可能是被神管教了，那也是为我们的好处，是不是啊？这个希伯来书说，假如你是私子，私生子神不会管教的，就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神才什么管教，让我们从错误的道路回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能够顺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愿我们大家都得到什么神的恩典和福气。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背逆你啊，我们都是罪人啊，甚至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自己可能还认为啊，我们行的都很正直啊，但是我们啊，也需要你来光照我们，尤其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也在患难的日子呢，我们要来思想，看看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在你的义路当中。如果得罪神，软弱的啊，悖逆的地方，求主赦免，也给我们柔软的心，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啊，荣神益人，荣耀归给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